我们今天要谈的题目是佛法的基本教义。那这个题目呢，其实要选什么作为佛法的基本教义呢？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很浅的去说，那也可以从佛陀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则去说。那所以呢，就如果说从每个人的接受的根基去说呢，那可能就要从因果啊这一类呢比较浅的方面呢去入手。那如果我们要说佛陀的教法呢是建立在怎么样的一个基础上呢，那这一个基本的教义呢其实就蛮深了。那所以呢，我想呢，因为我们前几个星期谈过了佛陀的故事，佛教的历史的发展，那上个星期也谈到了佛这个法身三宝。那我想呢，我们就先从呢佛陀怎么样觉悟，佛陀为什么成为佛陀的这一点呢，从这里呢去了解到佛所觉悟的是什么，那由这里呢他怎么去建立出他的佛这个教法的基础。那所以呢，我们上次说到呢，佛陀之所以为佛陀，是因为他觉悟了缘起的道理。也就是说，在这个王室、王宫舒服的生活，他也觉察到人生的种种的无奈、人心的不安，所以离开王宫去寻找真理。所以他找到的真理呢，就是要解答为什么我们的这个社会是那么样的不安，为什么我们的心是这么样的乱，为什么我们的心不能得到安稳。那所以呢，他了解到的是深入的一个原则，他了解到原来其实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到自我的真相，不了解到宇宙的真相，所以错误的去执着，错误的去希望我们所看到的现象怎么样依我们的意去发展，而我们所希望它发展的方向呢，有时候呢又是跟宇宙的自然法则是不相应的。那换句话说，水向低处流，你想水要往上爬，那我们必然给自己带来很多的苦恼，就是因为我们不了解这个自然的法则。就像以前人家不知道地心吸力，到牛顿摔在树下，一粒苹果掉在头上，他才知道有所谓的地心引力，对不对？然后呢，才知道说东西你不管怎么丢，它都会往下掉的。那如果我们不知道有这个内在的这个原则的时候，我们一直会想办法，我怎么样那个东西一直挂在上面不要掉下来。但是知道了过后，我们就利用地心吸力，怎么样去在这样的循环当中去利用它的这种地心吸力去方便我们的做事，对不对？那所以呢，同样的，佛陀他不是只制造了这个宇宙的真理，他是觉悟了这个真理。当然他觉悟的不是地心吸力啊，那但是这个是一个你们比较能够，就是说比较能够联想到，就是说地心吸力这种东西不是一个东西，是觉悟出来的一个原理，而它是宇宙的一个原理啊。那佛陀觉悟的就是了解到说，世间的一切东西，其实你真的把心静下来好好的去看它，它都是因缘条件合合的，而且这个因缘条件呢不断的在这个聚集离散当中，聚集又离散，聚集又离散，包括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细胞，所以我们才会细胞新的细胞让我们慢慢长大，但是到一个程度那个细胞又老死，新陈代谢，聚集离散，聚集离散，它是一次的这样子生灭生灭生灭的过程的。 但是在这个生灭的过程当中呢，他又依循着一个因果的法则。你在这个生灭的过程当中所提供的是什么样的因缘，它有一个自然的法则，也就是说善的行为会带来善的这个结果，恶的行为会带来恶的结果。那但是因为世间的人不能够透视这个真理，所以呢，我们就依我们自己的意去发动了我们的身口意行为。所以这些身口意行为都包含了很多自私以及无知的成分在里面，那所以呢，就给我们带来苦果，而我们得到苦果还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苦。那佛陀觉悟的就是宇宙的这个缘起的真理，一切是因缘条件和无常变化，其实不能够去执着的，这是第一点。那第二呢，就是因果的法则，在这个缘起的这个现象当中呢，它跟循着一个因果的，不是说这个因缘条件的聚集呢，这个它会发展成什么呢？是 random 的，不是这样子的，它不是没有规律的，它是有一定的规律。所以在有一定的规律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说怎么样依照这个宇宙的这个自然法则以及它的规律去创造我们美好的未来。那所以呢，这个缘起是佛陀觉悟到的一个真理，觉悟了这个真理，放下自我的染着，对外在的一切事物也看得清清楚楚，原来都是因缘条件和合，是那么的和谐自在的，他顿时坦然自在。那但是这样子的一种觉悟怎么去跟人说呢？所以因为不是每一个人，你们在座的大家或许这样子听了几堂或者听了几年，我这样子想你就有一点概念吧哈。那但是你跟一些人说呢，说这个我是我，人家会觉得你到底在讲什么。你讲无常，或许有一些时候他们会觉得是无常，但是呢，在很多时候呢，我们又落入于执着于常的一种陷阱。所以这一个观念呢，不是那么容易被一般的人接受的。我不晓得你们有曾经跟朋友分享过或者讨论过这样子的课题。我曾经就在，因为就是我从有时候到一些中学啊，尤其是教会学校去讲课的时候，那会发现到呢，有时候呢，就是尤其是无我的观念呢，对他们来说很难去了解他，很难去了解这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对他们来说怎么样也想不通，怎么可以一个没有一个我？我们说这个无我，其实就是说它是因缘条件合，它并没有一个单一性、主宰性以及不变性。但是呢，很多人一想到无我，就好像说这个我是不实在的，是没有。那没有这个我，我们又能做什么呢？他又马上就掉入了那个陷阱去。所以呢，对很多人来说，这个观念是非常的难的。所以佛陀觉悟了这个缘起的这个道理，他自在，他放下了这个执着，了解到世上没有一个固定的我可以执着，他放在我，他坦然自在，而且对宇宙的一切能够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原来一切就是如此如此而已，不可说不可说。所以真正来说，佛法真的如果要讲到真理是不可说的。所以佛陀说，我讲经说法45年没有说过一句法，为什么？佛陀证悟35岁那一年证悟了，他到处在恒河两岸去告诉大家他所觉悟的真理，但是他最后他说，我其实45年呢，我没有讲过一句话，讲过一个法，为什么？因为这个法，他所指的这个法就是真理，真理不能用言语去表达出来，其实一落入言语， 它就有局限了，对不对？像我，像说我们说佛陀觉悟那种后世真理那种自在无所束缚的境界，他用譬喻来解释给我们说，像万里晴空。那你也要根据你自己对万里晴空的概念，以及你自己觉得万里晴空是有多自在的那样子的程度去接受，然后你会有凭你自己想象的那种万里晴空的那种自在性。那每一个人的那种感觉就不太一样，而且所以佛他一用原理表达出来的时候，就已经这个他的这个真实性呢就已经少了一大堆了。因为事实上他用万里晴空来解释那种自由自在的时候，其实也是只是一个譬喻，而且也不是百分之百的就是那一种感觉。所以当他讲出来的时候，为了方便我们，让我们去想象，那我们想象呢又要根据每一个人的程度的想象能力就不太一样。那你跟小孩子说那种万里晴空的自由自在，他就想说哦，就是没有上课那种 holiday 的自在样子，对不对？这每一个人的理解程度就不一样。那所以在这样子的辗转，在用落到语言的时候就已经少了一大半。然后你在听过这个听众的这个认知理解呢又少了一截。那等到这个听众再去跟他学生讲的时候又更少了一截。所以呢所以为什么说佛他说为什么我讲经说法45年事实上没有讲到一句法，就是因为那个真理其实不能用原理去表达，他没有讲到真理，他没有办法讲到那个真理，因为那个真理是不可说不可说的。所以这样子的道理怎么去跟人说呢？所以为什么佛陀觉悟的时候呢，在菩提树下觉悟，那大家如果读过释迦牟尼佛传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据说，就是说佛陀他证悟的时候，在菩提迦叶菩提树下觉悟的时候，那他并没有马上去就开始转法轮，他甚至呢在想我是不是应该去教化众生。所以有的人就觉得为什么佛陀忘这个不是要等到这个这个第四天四天还音呢去请法的时候他才愿意去转法轮呢？佛好像不是那么样的大慈悲。事实上呢是有原因的，佛他所担心的就是这个问题，这个真理太过难用文字来解释，而世间的人能够领悟的也不是说那么样的多。那他如果一开始就用那么深奥的这种这个把这个他所觉悟的这种真实相去尽量的讲这一个真理的话呢，能够接受的人不多。而且呢有一些会因为这个一直以来的这种观念呢就认为说你胡说八道，怎么会有无我，那这样子就会毁谤佛陀。那毁谤圣者呢，尤其是毁谤佛陀呢，是造很大的这个罪业的，就是因为他讲的是真实语，那因为我们不知我们就去毁谤他，那会障碍我们自己以后对智慧的启发以及学习，对不对？那所以呢佛陀是想到这点，他说如果我不说他们还不会造口业，我说了他们造口业结果障碍自己，结果有更多的苦恼，那我是说还是不应该说呢？所以他的犹豫呢其实也还是在考虑众生的接受能力，以及就是说对他们是好还是不好。那所以在他这样子的考虑过程当中呢，那四体还音就是因为天地呢就请佛说这个非常难得这个世间能够有佛出世，虽然有一些人还不能够真正了解佛所要说的真理，但是呢 应该也有一些人可以接受的。那所以后来呢，释迦牟尼佛他又在静静的思考了一阵子，后来他就想到呢，就用深入浅出的方式呢，来把他的这个所觉悟的这个真理呢与大家分享。所以他一开始说的时候呢，不是说缘起，他把这个缘起的道理呢，把它用这种这个即是理论又是实践的方法，用成把它讲成一种实践的方法，当成是一种方法，而不是在讲那个理论而已。那所以呢，因为他就是回想到当初他离开王宫，主要就是要针对解决人的问题。好，现在呢，他就先不要再挂着缘起、我空这样子的，先不要从这一些让一些众生很难了解的理论呢去切入。所以他首先呢就切入的就是大家亲身能够体会的那种世间的真相啊。所以他用四圣谛的法门的方式呢，来慢慢的切入，让大家去慢慢了解怎么样我们的世间的真相是什么，我们的苦恼是什么，要怎么样在生活当中实际的去慢慢减少苦恼。那当然他在讲这些方法，他背后的原则其实就是缘起跟因果，但是他不需要先讲缘起因果，他用那一种方法啊。所以呢，这个所以他开始讲的时候，所以佛陀讲法呢是他，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他是伟大的老师，他很有技巧。我们说这个我们要皈依的老师要有什么，上个礼拜我说要五个条件吗？
大智慧
大慈悲，
很多技巧可以教
啊，善巧技巧啊，Can you remember? 我们要有智慧、有慈悲的老师，要有善巧能够的指导方式的老师，还要有什么呢？班长，就是还有两个啊，一个就是这位老师呢自己要身心清净啊，不要这位老师呢本身都是烦烦恼恼的啊。那所以呢第四个呢就是他自己身心已经解脱。就是说，换句话说，如果有一些人呢，他就是说，他说他有神通啊，有智慧啊，种种的，但是你从他的身心表现，你发现到这个人自己的私生活怎么这么乱七八糟，然后又说他是活佛，然后但是他又很会发脾气，你就想这个人是圣者吗？对不对？所以呢，如果你们在现在的世界，因为现在有很多新兴的宗教嘛，有一些人会自称为活佛的，那你想想，如果这个自称活佛的，他那种主宰性很强，就是要你完全听他的，你头脑一想别的的时候，他就说你背叛我了，我会你会有不好的后果的。那你想，如果一个真的是圣人清净的，他只是想办法帮助你，当你还不能够接受，你有怀疑，他也最多就是帮不上忙，但是也不应该要伤害你啊。但是如果说有哪位老师，哪一位自称什么大师或什么之类的呢， 那会常用这种威胁的方式呢，就是说你不能怀疑我，你一怀疑我呢，你就会有你家里会有问题，或你自己会有问题，或什么之类的，让你呢非常恐惧。那你故意一位老师让你得到恐惧的，而且不能够有怀疑，让你呢只能呆呆的一直跟着他的，那你自己要一点智慧啊。这样子的一位所谓的大师，真的是你可以追寻的对象吗？他自己呈现出来的都好像跟我们凡夫一样，是那么的烦恼啊，喜欢控制人啊，对不对？所以呢，有的时候我发现到有很多人，也是有很多的知识分子、大学生、博士生，但是他们遇到一些新兴宗教的这一些呢，我说你们怎么头脑一点科学都没有呢？对不对？你想想，你要寻找一位大师，是希望这个老师带给你什么快乐、自在、幸福。但是你看看这个老师的行为，他本身有没有快乐、自在、幸福？如果没有的话，他怎么能确定他能够带你自在、快乐、幸福？这个是很自然的这个推理方式嘛，对不对？所以，但是有很多人呢，读书是读到 PhD， 讲是讲科学 scientific 的，生活上的因果没有概念，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其实佛教所说的因果，跟你们读的 scientific 的因果，其实也没有违背的。但是你们要把那个推理的那种思维模式也用在生活上，你才能够去做一个比较好的抉择啊。那所以我们说，这个老师呢，要身心清净。他让你呢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没有恐惧，他也不会威胁你，他只有慈悲心，然后还有平等心。不管你是聪明的还是笨的，学得快的还是学得慢的，他都会循循善诱的慢慢指导。所以我们说五个条件，再重复：
大智慧有很多善巧的技巧，然后平等心，还有清净自在。
好，记起来哈，下个礼拜再问。好，所以呢，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有的人学佛学了很多年，还是不懂得怎么去选择老师，然后就糊里糊涂。但是这个真的就是一个很基本的一种概念。那所以佛陀呢，他是非常伟大的导师，那我们也说他是像大医王，像医生一样的，因为他在说法的时候呢也是很有技巧，那也是非常系统以及科学化的，所以他先说出问题点，大家能够亲身感觉到的问题，然后才去切入说这个问题来自哪里。就像你们数学题目一定要有一个 problem 先出来嘛，对不对？你要做一个 experiment， 也就是说你要找什么问题啊，对不对？然后呢你才能够去说这个问题是出在哪，是在哪里，有没有解决的方法啊。读医科的更是这样子啊，一个病人来找你，你要去跟他聊一聊，他是真的有病还是假的有病啊。有一些人是也算是病啊，就是心理病啊，老人家有的就是自己呢移动疑神疑鬼呢，就觉得这里痛那里痛呢，然后他就觉得我去找医生谈谈话，然后医生跟他说你没病，然后呢他就心安一点，他回来他就舒服了，就没不痛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佛陀呢他说法呢非常有技巧，所以他首先呢第一点就是从我们能够亲身体会的去切入，首先就谈到苦。他说人生是苦，人生是苦，这个大家想为什么不能活得快乐一点呢？ 佛教很悲观哦，天天说人生是苦。你们觉得人生是苦吗？我看好像你的表情说不是很苦。其实人生怎样？你们觉得苦不苦？还不是太苦吧，还可以哈，还可以忍受了。其实真正来说，在六道当中，人生其实当然比地狱恶鬼畜生来说，我们还算差不多哦。但是毕竟他是就是还是有很多的无奈，是不是？很多的不安。我们追求快乐，但是这个快乐也常常给我们带来束缚，对不对？你追求很多的钱财，那相对的你就要付出很多的代价，然后在追求钱财的过程当中，你不单单牺牲了你的时间，牺牲了你的健康，还增加了你的压力。那所以呢，去寻找这个金钱，那附带的又带来了这些，有时候被压得太辛苦的时候，就觉得为真的要这样子吗？那所以呢，但是呢，可能这位同学又会再问我说，那人生是不是就没有动力了？我们现在只是在说明人生的真实相。那同样的，你找一个男朋友，找一个女朋友，不是也一样吗？看到你朋友有女朋友，你也很高兴，你就很想说我也应该要找一个女朋友，我就很高兴。找到了女朋友过后，就觉得说哦，很辛苦。我常常有遇到一个男生，他说他在找到女朋友的时候，他就说哎呀，早知道不要，他说很辛苦啊，哦，就每次就要跟着他。他要做，就好像不能做自己的决定了，就是因为是两个人嘛，两个人了。但是最后还结婚了，结婚了又生了小孩，啊，早知道不要结婚了，很累啊。他说，但是我说你自己要走上去，对不对？那但是人都是如此啊，所以你看看，我们人希望得到某一种快乐，我们希望生活上有一个伴侣，但是呢也还是必须要有代价的。那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是好啊，万一有生离死别的时候怎么办呢？你不可能永远在一起的，即使你两个人一直都很和好，到最后老的时候总有一个要先走了，那怎么办？越好的越和好的，到最后那一个要先走，一个先走的时候，那个剩下来那个就很辛苦了。所以有一些人感情不是那么太好，后来离婚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那也还好了，早一点离开。那所以呢，我们人生呢其实有很多的无奈，很多的矛盾，这个就是佛教所说的苦。所以苦呢并不是说就是说哦，我跌伤了腿啊很苦啊，我现在躺在床上生病我很苦啊，就是这种生活当中的这种又说是快乐，又像无奈，又有压力，那这种感觉就是佛教所说的苦，它就是不圆满。那种快乐也不是完全那种自在的那种快乐。你去 disco， 你去跳舞，你去看戏，暂时放松，就是那么一短暂。你看到最后要玩，哎呀，我的 assignment 还没做，只是暂时去那边麻醉你自己一下。玩 games 也是，本来应该做 assignment 的，做不下，哎呀，去玩一下。告诉自己放松一下自己吧，去玩啊！玩的时候很高兴啊，越玩越想，哎呀，时间过去了，功课做不完了，对不对？所以这个都是所都是叫做苦。所以苦并不是说只是当下这种 这当下呢遇到非常难面对的事情，那种苦，那个是苦，那个叫做苦苦，当下就是苦，我们就叫苦苦。那有的时候呢是好的事情突然间变坏了，那这个我们叫做坏苦，就是本来高高兴兴的，比如说你开一个 party 本来是高高兴兴的，突然间停电了，然后什么也不能做了，只好提早取消，提早结束了，你就觉得很气煞了，对不对？本来是高兴高兴到正好，哎，怎么停电，什么都没有，水也没有，电也没有了，那只好请你的朋友大家先回家了，那不是很气煞吗？这个叫做坏苦啊。还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好好的一个人然后突然间离开了，或者是突然间死亡了，那这种呢也是叫做坏苦，就是本来好好，本来是高高兴兴的，突然间变坏了，变从快乐从好变坏，那一个变化呢产生的苦我们叫做坏苦。那另外一种苦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在生活中中的那种无奈，就叫做行苦。所以这种三种苦，那还有像我们这个在生活当中呢种种的这个生老病死啊，我们刚才说啊，这个刚才这个说三苦，那还有的时候我们说有八苦，也就是这个生，大家说生怎么会苦呢？苦啊，为什么你说生是苦？
你一出生就哭了，苦没？
对啊，一出生就哭啊，好像又来到这个世间了。不晓得，我们可能还没有智慧，但是来到这个世间，也就是说又在轮回了，就是说还没有解脱。我们上辈子呢 fail 了，所以这一辈子又重新轮回了，所以呢，唉，就是要哭了。然后妈妈也辛苦，对不对啊？那。一出生呢就是无奈的开始了，其实是无奈的开始啊，对不对？如果说能够真正了脱生死解脱的话，死了就不要再生了，一再生就是在进入这个世间再继续轮回，所以它是无奈的开始啊。那老，那当然啊，这个这里痛那里痛，种种的病呢开始出现，然后到最后老化的时候，这个那种苦呢真的是也是难以形容的啊。我最近看过几个病人呢，就是到老呢他并没有什么大病，但是器官呢一个一个呢败坏，那你躺在床上头脑又还清醒，又没痴呆，但是你的肠胃不动了，刺激的东西不能消化，上不了厕所，那结果医生就说不能再刺进去了，肚子已经变成这样大了，但是他自己又感觉到口很渴，水也不能进去，水进去的话呢他的脑又不能去控制他的自己那个水要流到哪里去，怕会流到肺里面去，那个就更糟。所以就是变成说我们的整个身体的器官呢，因为它靠脑神经控制，那脑神经已经开始衰败，然后你的肠胃蠕动也开始要停止，你就躺在那边就等于等着那个机器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 shut down， 你知道吗？那种苦那是很苦的。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老啊，身体的败坏，那还有死啊，死那对我们的这个人生不能够了解，对我们所执着的东西不能够放舍，那要死呢又不舍得放下这个生命， 那所以呢我们就会很坚强的执着，那这个是这个我。那所以呢这个有时候在经典里面形容呢，这个生死的时候呢，如果一个人非常执着，就很像什么这个乌龟啊，你知道乌龟它的壳不是刚粘在一起吗？就像那个龟壳要把那个龟壳跟它的身体剥开的那种苦那种感觉。当然圣者他了解壳也是缘起的，那个身体也是缘起的，他就不会去那么执着。但是一般的人如果很执着的话，就是就像那个龟壳跟他的肉是粘在一起的，那粘着不舍的话，你这个执着就给你带来很多的苦恼。所以呢释迦牟尼佛离开王宫寻找真理，那在之前呢他看到这个我们说看到处这个游士们看到生老病死嘛，看到老病死，他就想说要怎么去解决这个人生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是说要解决让我们能够长生不老，而是怎么样去在我们遇到病、遇到老、遇到死的时候，能够坦然的去面对它，而且去了解到它的实在性，而能够做到呢生苦而心不苦而超越。所以并不是说释迦牟尼佛要去找一个长生不老的药，让我们呢永远不会老，永远不会病，永远不会死，不是这样子。因为生老病死呢，真正从缘起的角度来说，它也是缘起的，本来就不实在，不可以去执着的。你不去像这个乌龟跟壳，那个它的壳跟它的身体一样，这样子粘得那么紧的话，它就是缘起的法则而已啊。所以呢，所以这个生老病死是苦，然后爱别离啊，这个跟心爱的人别离。大家最近看这个空难的事情啊，那看那一种大家能那个生离死别的这种苦啊，那怨憎会苦，就是不喜欢的人却常常碰面，最讨厌的人又偏偏坐在你的旁边。这个好像冤家路窄啊，有时候我们觉得世界好像很小，你最讨厌的人电梯一开就你们两个人在里面。所以这个怨憎会苦，那还有就是求不得苦，这个心总要求要得到的得不到，这就是苦。这些是我们实际人生当中所遇到的，但是这个还没有说原因是为什么。其实这些苦有一些可以不要苦的，但是佛陀他先去分析出这一些苦，问大家你们了解，你们同意有这样子的苦吗？你们在人生当中有没有这样？不然我说人生是苦，不觉得啊。但是所以佛陀在说法的时候可能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所以呢他就用各种的角度去分析我们在人生当中所遇到的这些问题啊。所以呢这些呢都给我们带来苦。那整个世界整个宇宙，不刚刚我们人生有很多的无奈，整个世界整个宇宙呢其实也有很多的动乱不安，这个天灾人祸，对不对？那我们都希望得到快乐，但是你看为什么我们这个世间有的人又想打劫，有的人又想当恐怖分子，有一些人又想这个谋杀，有些人又想贩毒，为什么？为什么不大家快快乐乐心做一些心安理得的事情吗？为什么喜欢制造这些事情？我们的世界很奇怪，发生天灾的时候大家赶快去救灾了，没有天灾的时候太无聊了就开始打仗了，没有战争的时候恐怖分子就要出现了。你说是不是？好像耐不得寂寞啊。所以我们的人生，我们这个人生呢真的很多的苦恼。 所以佛陀呢先分析我们现实人生的这些问题，就是说简短的是说我们这个人生充满着很多的缺陷，这个大家同意吗？同意吗？那进一步他才说这个原因是来自哪里，来自于我们的无知。所以他现在就进一步的就是说我们不能够了解这个自我的真相、外在的真相，还有就是我们的行为，这个错误的行为所带来的这个给我们的这个苦果。所以呢，所以他就告诉我们是因为我们的无知，然后就产生了这个很强烈的自我意识。很强烈的自我意识的时候，每个人就只想到自己，我想要怎么样。然后呢，这当你这个我很大很大的时候，你会忽略了别人，只想到我希望怎么样，完全没有想到说我可能会影响我旁边的人，我这样子的行为对别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这样子的行为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完全没有想到。所以常常我说，如果这个我，这个我值很大的话，就好像一粒很大很大的球堵在路中间，然后你开这个车，前面有个很大的球，你只是看到这粒球在走，你根本就不知道旁边有什么东西。但是如果你这个我小的话，你就可以觉察到，哎，我去撞到别人了，我在碰到别人了。否则你这个我就像坦克车这样子一直去撞，去撞人，然后撞到呢还不知道自己撞到人。所以呢，这个佛说呢，我们的苦恼的原因呢，就来自于我们的无知，对自我的不了解，对外在一切的不了解，因此产生了很强烈的自我意识，这个叫做自我爱，很爱，很热爱自己。然后呢，对我们的东西，我们拥有的东西呢，我们也非常的热爱，就把它当成我所有，是我的。那因为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保护我们这个自我。那我们也因为不了解外在的一切嘛，对看到的每一个人呢，我们也把它当成一个实在的我，因此就有我、你、他就对立起来了。然后我这个我有我的所有，我的我拥有的东西，你也有你要的东西，然后我呢也希望我的东西呢能够越来越多，而且我的东西呢比你的更好，这是很自然的，每个人都希望这样子。所以当每个人要扩展他自己的这个我的这个范围的时候，很多时候呢就会侵犯到别人，当别人的又好像强过他的时候，他就会想办法把别人压下去。所以呢，嫉妒、骄慢、贪欲、嗔恨就产生了。那当这些产生过后呢，这些心理产生过后，我们很自然的就会发动行为，用言语、用行动去扩展我们的势力、我们的范围，去压倒对方，然后希望这样子呢能够扩展我们的我们所拥有的。那这样子的过程呢，它背后所带动，背后带动我们行为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无知，以及我们的贪欲、嗔恨、嫉妒、骄慢这些因素。那这些因素其实都是不清净的，而且有很多错误的成分。那既然是有很多的错误的成分以及不善的因素在带动的行为，自然呢那些行为也是 不是那么清净也不善的，那他就必然带来了苦果。所以呢，佛陀首先呢说明呢这个宇宙的真相，然后进一步的说明，就是因为这样子呢，我们呢给自己带来了很多很多的苦果。所以现在问题点就是在于，如果我们能够慢慢的这个减少这种错误的行为，那我们说这个无知，贪欲，然后当然如果要再详细一点呢，这个嗔恨，嫉妒，骄慢，那这种种呢都是造成我们苦恼的原因，所以我们这个叫做它召集我们的苦啊。所以在这个四圣谛当中，我们说苦，然后说集，集呢也就是召集，它有召集性，会召集我们苦恼的这个召集这个错误的行为，然后召集苦恼的后果。那这一些呢，这些是原因。那所以这样子的心理呢，就会发动行为，生一口的行为，这个是我们的错误的心理，就发动了错误的这个生一口的行为。那所以呢，佛陀说呢，如果我们要让我们的身心呢能够更清净，那我们希望，同时希望说我们这个以后的生活会越来越舒适呢，我们要改变这些。那首先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要避免造来苦果，我们首先呢要控制，当然你能够控制你的意是最好，因为是意发动生一口的行为。在你还不能够控制降服到意的时候呢，至少你如果说贪欲心升起，你有一点理智，理智呢先就是不要让它发成行身以及口的行为，那至少呢就是说让它慢慢的减少啊。所以呢，佛陀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能够去除这一些错误的行，净化我们的行为，净化我们的这个意业的话呢，我们是能够得到自在解脱的。所以想想，如果说我们能够呢去除这个无明，能够了解到这个，能够放下自我的执着，能够呢不有这种贪欲嗔恨嫉妒骄慢这种心态的话呢，那我们其实是很自在的。那所以呢，佛陀就进一步的告诉我们说，这个是有可能去除的。那因为他自己已经把自放下自我，身心已经自在，所以他可以证明是可得自在的。那然后呢，所以接下来更重要的就是要怎么样让我们在生活上去实践啊。所以呢，在实践的方式来说呢，就分成呢身口意三方面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就有所谓的这个戒定慧三学。那戒呢比较约束我们的身以及口的行为，那定跟慧呢比较是训练我们的这个意业啊。那上个星期呢也谈到八正道，说到这个四圣谛就是苦集啊，就是苦世间的真相
然后集就是这个着急苦恼的原因，然后就是熄灭，就是说如果这些苦的原因能够熄灭的话呢，你能够达到一个极灭清净自在的境界，这个叫做灭。然后呢就是道，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一直呢一直是陷在这样子的烦恼当中呢，然后发动不善的身以及身口意行为呢，我们就给自己带来苦果。那如果我们能够呢依照佛的教法呢去实践的话，我们净化自己的身口意行为，那我们就能够达到极灭的境界。那这个道呢统称呢就是这个我们也可以说是戒定慧三学，那也可以把它详细的分成八正道。八正道呢我们上个星期谈过，现在又要考试，谁记得八正道？应该很多人记得吧。正什么？
正念、
正见、正见、顺序。正什么？
Right speech.
Right effort. 那所以这八正道呢，其实也可以把它归纳成呢戒定慧三学。那这一个呢是属于戒方面的，就是正语正当的语言啊。我们平时说话百分之多少你说的话呢是需要说的话？
零点零零一。
所以我们应该说的话呢，其实真正来说我们必须要说的话，比如说做事情啊，交代怎么做事情，那当然是工作上的话哈，就是沟通上做事上啊，那个是一种话啊，那个要讲的哈，不然人家不知道你要做什么。第二就是鼓励人家的话啊，这个随喜赞叹别人的话，安慰人家的话，对不对？那还有什么啊，有时候一些问候的话吧，哈，因为不要太冷淡，哈，对不对？那除了这些，还有哪一些话需要说啊？好像没什么了，哈。所以真正来说呢，我们很多时候在说不应该说的话，然后就从不应该说的话当中呢，去产生很多的是是非非的问题。所以就祸从口出，本来没事，就因为我们他说了太多话，话中生话，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呢这正语呢就是啊，当然正语我们说就是不要说谎，不要挑破离间，就是背后这个喜爱就是说东说西，而且制造人家人与人之间的一些这个误解啊，挑破离间，或我们叫不两舌，就是像两头舌这样子，你知道吗？这里讲讲，有的时候呢，有的人不是故意，但是因为习惯性，你想想，几个朋友一起坐在咖啡那边吃东西，
聊聊聊，你知道啊，那天啊，他跟我一起 shopping， 他那么吝啬，剩下一毛钱也要我帮他出。然后呢，虽然你只是在发你的牢骚哈，然后呢，那个你的朋友就会去跟那个朋友说，你知道吗？某某哪一天，我跟谁一起喝咖啡的时候，他说你的人很吝啬，那一毛钱都不肯出。等一下就这样子的时候，以后他看到你呢，他就很生气了。你可能讲呢，你可能跟这个，可能跟这个人讲的时候呢，你是无意中这样子，反正是闲聊嘛，反正喝咖啡。然后你可能自己忘记了你讲这句话，或者是讲的时候无意，但是再传过去，那个再传回来，啊，以后他看到你，他也不睬你，那你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然后呢，你以后再碰到那个朋友说，那个人不单单吝啬，而且现在越来越高傲了，见到人都不睬，对不对？然后呢，这个问题就越来越大了，就因为一句不必要的话，一句不必要的话，一个一毛钱。但是我们生活当中就有很多这样子的事，所以为什么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和乐一点，人际关系好一点，不必要的是非的话不要去说，说人家的好话不要说人家的坏话。你跟朋友聊天的时候，讲到别人的时候呢，如果你讲到第三者的事情，是讲那一些称赞他的话，哎，称赞的话传到他的耳朵里，他也高兴啊，对不对？对方不好的话，我们就不要再传给第三个人。他好的事情，我们可以帮他宣传。这样子知道吗？所以呢，这个赠语其实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人与人之间沟通，其实就靠语言。那有一些人就不知道为什么他的人际关系不好，或者是说去到哪一个公司呢，就没多久呢就没有人喜欢他了，然后他就投诉说这个公司的同事每个人都不友善的。但是如果你换了几个公司，每一次你做一个月过后，每个人都不喜欢你了，那你真的要问问自己了，不能怪别人了啊。所以赠语，然后从这个我们说话为什么会说到不应该说的话，那这个就要再进一步的看我们的心是哪一种心态在作祟啊。所以呢，赠语不说谎言，不两舌，就是不做挑破离间，然后还有就是不恶口，恶口就是说粗暴的话，骂人啊这个大喊大叫啊，然后还有就是不起疑，起疑呢就是说无聊的话，就是像刚才那种无聊的话，无聊又在制造出问题啊，或者是无聊又让人家想入非非，或者是鼓励人家呢升起贪嗔痴的，无聊但是又去引发人家的贪嗔痴，那这个是不好的啊。所以赠语呢就是要避免这样子的语言啊，反过来我们就是要多说一些呢让人家听了欢喜，听了受到鼓励，听了得到安慰啊，听了能够更正面的，能够更积极的一种语言啊。那正业呢就是正当的行为，那正当的行为呢就是属于我们身体的行为，就是不杀不偷不邪淫，就跟五戒里面的前面三条戒是一样的啊。不邪淫就是说除了合法的夫妻之外呢，就是不能够有第三者的关系啊。那正命呢是正当的职业，因为我们希望说能够随顺这样子的一个因果法则呢，就是能减少我们心里的这种不善的因素，能够常常保持正当的行为。那如果你从事一个职业，每一天要去上班，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你天天回来都很苦恼，那这样子呢就很难心安啊。所以呢， 所以如果我们希望呢能够慢慢的给我们铺一条路呢，让我们的心越来越自在啊，生活越来越快乐以及安定的话呢，就不要去从事那一些职业呢会让你心乱的。比如说你去开一个赌场，那你说我不赌，我只是开给别人赌，那你开给别人赌，你是做生意是没错啊，但是你就必须要打广告啊，你打广告你就要鼓励别人赌啊，你要鼓励别人着迷啊，那这个是在佛教徒来说就不是好的这个职业。比如说你开一个酿酒厂卖酒，同样的你卖酒，你说我自己不喝酒的，你卖香烟，你说我自己不吃香，我不吃香烟的，那你卖你总是要促销啊，做生意就毕竟是做生意啊，所以就会有很多为难的地方。那这个呢，你如果把自己现在这样子的一个为难的这种情况当中呢，你自己心里的良心常常在挣扎，挣扎你每次静坐的时候，有时就会常常想这个问题，我这样子做好还是不好啊，每一天上班回来赚了钱回来，虽然赚了很多钱，但是总是要在佛前一直忏悔，一直忏悔，心还是不能安，那就不要做这样子的工作。所以呢，任何违反五戒的行为的这种工作呢，可以说是不正命啊，就是有触犯到杀生，触犯到偷盗，触犯到邪淫，比如说开妓女院啊什么之类的啊这些的，然后还有说谎的，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贩卖这个麻醉我们脑神经的这些东西的啊，那当然你当药剂师是不一样啊，你不是叫他们去麻醉自己，那个是适当的数量来变成是一种药，那是不一样的哈。那所以这个正命，然后正精进，所以这三项呢是比较属于戒的方面。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谈这个是戒的方面，就是我们看得到的身以及口啊，看得到的。然后呢，就是这个正精进、正念、正定呢，这个是正精进，就是要能够常常提起一种精进的力量、勤劳的力量，来鼓励自己呢，一定要往善的方面去，往清净的方面去做。不善的、恶的，我们要断除；还没有升起的恶念，我们也要尽量不要让它升起。那还有就是善的心念呢，我们要让它更进一步的发展。善的心念，我们要让它升起啊。那这一些呢，这个叫做精进，常常保持这样子一种精进的力，让自己越来越善，越来越清净。那还有就是，那这一个正精进呢，其实是通全部的，也就是说，在要保持我们的身行为的正确，我们要有精进力；要训练我们的心，我们也要有精进力。那你常常能够想提醒自己呢，对戒呢能够守好，那心不太乱。那常常呢能够把心安住在你所做的事情上，心安住在佛法上，那这样子就是正念，然后进一步的才能够修正定。就是心不太散乱，那你要在学静坐的话呢就比较容易。我们之所以很多时候静坐很难定下来，是因为平时我们的心太乱，一下子要收回来很难。如果你养成习惯，平时就不让心太过乱，在正常的时候呢，就是生活规律也比较好，心也不要太情绪化，高低起伏这个比较平稳，那这样子你要静下来的时候就比较容易静下来，比较容易专注啊。那这镇定，那这个正见跟正思维是比较属于这个智慧方面的。那正见呢，也就是对我们刚才所说的缘起无常无我的道理，还有就是这个苦集灭道的这个道理呢，这个因果的道理能够很了解，所以就了解到说 苦恼的根本原因是在哪里，我们要怎么样去依这个缘起因果的法则去慢慢的破除，去减少我们的这个果执，以及让我们呢制造一个开始去开创了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啊。那所以这个正见呢很重要，以这个正见为导呢，你对因果、对缘起、对无常的这种道理非常的巩固。那虽然还不能够透视，但是这个正见呢坚定不移，就知道说这个的确是正确的教法，是最好的教法。那奠定你的意志呢，要依这个教法去实践。那所以这个叫做正智。因为呢，如果知道这个道理，你说佛法说得很好，他解释宇宙人生解释得非常好，有很多学者哲学家也说佛教的道理非常的好，但是他把它当成道理放在书本上，他们不见得是把它用在他的生活上啊。所以有很多学者其实说佛教真的解释人生解释得很透彻，那说明宇宙的缘起也说明得很有道理，但是跟他们来说好像是两件事情，就是他们自己人生是还是根据他一贯以来的那种人生那种方式，这个道理是这个道理，但是佛法不能这样子啊。佛法一定是要了解过后呢，你要用在你的生活上，它才能够变成你的生活的一部分，然后它才能够真正帮助你。如果你只是把佛法当成书本上的东西的话，那就太辜负了佛陀了。因为佛陀说法并不是叫我们背书的，佛陀说法是要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所以为什么他觉悟了缘起的道理，首先是用四圣谛的方式来跟我们解释，就是那个是当下马上让我们能够去实践的方法。那所以呢，这个一般呢，我们说这个八正道的修学，首先你要有正见，然后要奠定你的意志，然后呢就要，所以它还是这个正见很重要，以正见为导，然后呢在我们的身以及口方面呢去实践，确定我们不要做不善的行为，然后呢再进一步的修持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能够澄清专注。那心能够澄清专注呢，之前所了解的正见呢，就我们对它呢就能够更进一步的透视，能够透视呢才能够把正见呢进一步的转换成真实的智慧。所以首先的正见呢其实也还是知识，但是这是一个比较坚固的一个知识，就是说我们确定它是没错，我们很相信啊。那但是就像我们现在非常对无常缘起觉得的道理是没错的，但是我们还没有透视啊，这个透视就要靠心的专注才能够把它转换成知识啊。那所以呢，这个是佛呢他开始说法的时候呢就说了这个苦集灭道，也就说明宇宙的真相，说明苦恼的原因，说明呢这个苦恼的原因去除的能够达到的极灭这个极静这个涅槃的这种清净自在安详的境界，然后告诉我们修行的方法。那这个四圣，这个叫做四圣谛啊。之所以叫做四圣谛呢，也就是因为它是四种呢圣者必须要觉悟的真理。所谓谛呢是真理的意思。那佛陀的其他教法呢其实可以说呢都是从这里发展出来。很多时候我们说，比如说念佛也好，说净土法门也好或者是说这个静坐也好，反正其实就是说，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我们在经典里面这个不管是哪一部经比如说阿弥陀经，或者是说这个心经啊，那他都会说到，首先说明世间的苦恼，然后呢告诉我们
苦恼的原因是来自哪里，然后呢告诉我们呢这个修学的方法以及这个烦恼去除的境界。所以呢发展出来呢就有很多的教法，但是真正来说呢它离不开有一些经典比较强调说明苦，就是看佛陀说法的时候针对的对象是什么，然后有一些经典呢比较强调修道的部分，有一些经典比较分析贪嗔痴的部分，那整体来说呢其实就是不离苦集灭道。所以这个四圣地呢是佛陀在菩提树下觉悟过后呢觉悟了缘起的道理，然后首先呢他到这个鹿野苑去为五比丘说法啊，也就是五位居士啊，当时这个净饭王留下来照顾这个释迦太子的这五位军士，他们到鹿野苑去修学。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到这个鹿野苑见到这五位比丘的时候，五位比丘本来不想听他说法的，就想因为他们离开了这个释迦太子嘛，就觉得释迦太子为什么不修苦行了啊，自己跑到菩提迦叶去这个静坐，所以他们就离开他。所以当释迦太子去菩提迦叶的时候呢，这五位比丘呢五位军士呢去到鹿野苑继续修苦行。所以当佛这个释迦太子觉悟真理成佛的时候呢他第一个想要度的其实是两位老师，那但是那两位老师呢已经很老，已经往生了，所以他就没办法教他们。然后他就想到这五位军士，不管虽然他们最后离开他，但是毕竟他们也在他的这个离开王宫的这一段过程当中给他很大的帮助，所以呢他就到鹿野苑去见他们。那首先开始的时候这五位比丘呢原来是想说这个王子呢退心了，已经放弃这个修苦行，他这个没有恒心，我们不要再理他了。那但是呢当这个释迦牟尼佛呢越这个走靠近他们的时候，他们感觉到呢释迦牟尼佛那种祥和以及光明，所以就不自主的就向他礼拜。那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呢就第一次为他们宣说呢就是说明这个四圣地法，所以呢会非常有次第的就是这样子说，就像医生说明苦，就是首先就是说像刚才所说的分析了世间有很多的缺陷，你们承认吗？然后第二就是这些缺陷的问题来自哪里，然后他分析这些问题来自于我们贪嗔痴，你们同意吗？对不对？那同意了，那接下来就是说这些造成这些缺陷的原因其实是可以去除的，当你去除了贪嗔痴其实就能够达到极尽解脱的境界。那他的修学方法啊，就是八正道，他是很有次第性的这样子说。那所以呢首先呢他是肯定人生是苦啊，然后呢这个所以他首先呢说的时候我们说他首先说明啊这个人生是苦，然后呢第二呢他在此处呢他首先说明他所觉悟的这个道理。第二他所以我们说他在转法轮的时候呢转三次的四圣地他讲了三次。第一次是一种说明，就是四转，就是说明啊。那第二次呢叫做劝转，也就是说好我现在跟你们说明了，第二次呢就是说这个世间的苦世间的缺陷真的就是如此，那你们应该要知道那这个苦恼的原因的确就是这一些，那你们应该要去把它断除，那这个极灭的境界的确是如此，你们应该去证取啊。然后呢就是这个道呢这个八正道呢你们应该去修，就是劝他们呢，就是第一个他说明他自己嘛哈，那第二呢就是说明他所觉悟的道理，那第二呢就是劝他们去修，那第三转呢叫做 正转，也就是说
他说他觉悟了这一些，他说他劝他们修学，但是有一些说你觉悟了这一些你能不能证明，所以他就说他现在进一步的就是说他证明了自己以身作则呢，他就是说证明了这些苦他已经完全彻底的了解，而他已经完全呢解脱这些苦啊，所以呢他说这个此事苦呢啊，这个他已经非常彻底的明白，已经透视了他的，所以这个为什么叫四圣谛，有时候就是我们有说叫苦谛、极谛、灭谛以及道谛，那道谛是真理，那对佛来说呢他是透视了苦谛，也就是苦的真理，苦的真实意义是什么，不是说我知道那个苦很苦，而是透视了苦的真相以及它的这个真理，也就是其实它是缘起性空的，那就因为它透视了它的真理，它就不受它束缚。那但是我们是知道苦，我们还没有，我们不知道这苦谛，了解吗？谛是真理的意思。那佛陀他知道苦谛，我们是知道苦，的确有一点解释了哦，知道世间是苦，但是我们还没有透视这个苦谛。然后极也是一样，我们先知道什么叫做极，但是我们不知道极谛。那佛呢，他是已经证了这个苦谛，他对极呢也已经这个彻底的了解透视了什么叫做极谛，那个灭呢他也已经证得，那这个道呢他也已经修，那所以他证明呢这个涅槃极境的境界呢是可能的。那所以这个三转法轮，那所以这个是说明呢佛怎么样非常善巧的把这个缘起因果的法则呢用实践的方式来说给这个众生听，所以他开始说法的时候，他不是用缘起空无我这样子的道理，而是用四圣谛，也就是确确实实怎么样落实在生活当中去学，慢慢的烦恼减轻，慢慢的这个生活这个能够在生活当中体会什么叫做这个因果，什么叫做无常，那烦恼慢慢轻的时候，你再进一步的去了解什么叫做缘起，什么叫做无常，就比较容易一点。当你心里很多执着的时候，很多烦恼，很多欲望的时候，那是很难去看到那个这个宇宙的真相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修学的时候常常说戒定慧，有的人说慧最重要，为什么不专门修慧就好，为什么要戒跟定？你心如果说一个人充满着欲望很盛的人，常常呢就是贪欲心很强，嗔恨心很强，然后呢你跟他说这个只是启发智慧就好，启发智慧就好，他这个心太那个欲望以及烦恼太盛的时候，你首先还是要用在生活上身口意行慢慢去约束自己，慢慢去减少，慢慢去调整，调整到心能调整到从外面调整到心里面，然后才能够进一步的去心澄清，然后再去说去探讨真相。你不可能说这个行为这么狂乱，心会很清净，因为我们说我们的行为是从我们是由我们的心去发动出来的嘛，啊，所以呢，所以这是说明呢，这个佛陀说法的这种善巧，也就是说，从这样子的一种根本的一个法则，一个教法呢，那他开始呢为众生说法，那这四圣谛呢也是两重的这个因果啊，所以就是说从这里呢我们常常是在这一边转，就是常常呢就是在贪嗔痴
嫉妒、骄慢，这种种的这一些方面呢，打滚，所以我们常常给自己带来苦果。这个是因，这是果。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开始呢，慢慢用八正道来调整自己的思维、自己的身口意行为呢，那慢慢的我们就会朝向涅槃奇迹啊。所以这个是因，这是果，那就看我们要学哪一条路啊。很多时候我们在这里呢一直转，转到还不知道要换路，所以我们要转过来转这一条路，那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呢慢慢的得到清净。那所以这个四圣地的这个道理呢，其实可以说是非常合理的，你们同意吗？所以佛教并不是非常复杂的宗教，它其实就是讲出人生的根本原因，那而且它跟我们治病呢也是很相近的啊，就是这个首先告诉我们的病状，然后我们的病因，然后呢治病的方法，然后得到健康的状况，就是这样子而已啊。所以呢这个四圣地呢这个方法呢，其实是大圣小圣呢都是共通的啊，不是有的人以为说四圣地是小圣佛法才这个才说的，大圣不说四圣地，其实不是，四圣地不管是藏传、南传、北传都谈四圣地。那所谓的道，它就可以发展出很多的修学方法，就像刚才说念佛也是调整我们的身心，调整借助念佛来调整我们的行为，那这个也是属于道的方面了啊。所以就是说这个它是大小圣呢共同的这个的一个基础啊。那同时呢这个这个四圣地呢，它也排除了一些人认为说佛教是迷信的，因为它根本就没有谈到什么神奇古怪的事情啊，就从我们切身的问题去说啊。所以这个四圣地呢，其实不单单是我们这样子分析，它可以，你们可以把它应用在你们的生活当中的，就是你遇到什么事情，比如说你起烦恼，你今天很烦，在家里一直想发脾气，你就坐下来想一想，我今天是有问题，是不是有问题？很苦，你很烦，对不对？那是不是一种苦啊？那你要承认，我今天是有问题，我今天觉得很苦，就是很 stress， 还是很生气，还是很想打人，还是很想吃东西。有一些人很烦的事就一直吃东西啊，对不对？然后你就要告诉为什么我今天一直想吃东西，你要自己了解自己嘛，对不对？就是我今天是有问题，这个先找出这个病状，然后再问自己，我今天这个问题的问题处在哪里？我今天为什么会这么烦？我今天为什么会这么没耐心？谁跟我讲话我就冲，就反弹回去。有时候大家都会有这种，就是刚好那天情绪不是太好，你也不知道什么，反正有时候朋友跟你讲话，你就反回去的话就好像不是很礼貌，有时候你自己想想，我这为什么这样子，对不对？那你就要问自己，我今天是发生什么事。哎，我们说我们要作为自己的主人翁啊，不能够自己说话，自己做了什么事情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的心今天这个样子的，对不对？所以首先找出病状，我今天是有问题，那你觉得今天是有问题，那你就要说，我今天这个问题是来自哪里？为什么今天会变成这样子？因为今天下雨。那你就问自己，为什么今天下雨就要搞得我今天心情会那么不好呢？因为下雨，我鞋子湿了。
你现在会笑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因为下雨淋湿了你就心情不好啊，那你就想想我是需要这样子而心情不好吗？你要找出它原因啊。那为什么我会觉得心情不好，就是因为我的鞋子湿了，这算是新鞋是不是？那你就要想，就是为什么会因为我的鞋子湿我就会那么样的烦躁，有没有去想呢？因为这个我不舒服，因为湿湿的感觉嘛，就让你不舒服啊。这也是一种欲望哦。我们说五欲啊，色、声、香、味、触，感觉不舒服，然后它就是欲望，这种不可抑的欲望，不舒服的那种。所以因为我们的欲望都是喜欢比较舒服的感觉，当那种感觉是不舒服的，你就心情就不好。所以你看 baby 他一衣服不舒服湿了他就哭了，所以你鞋子湿了你也不舒服，跟 baby 差不多一样啊。你们有没有去想一想？所以有时候我们是要想一想，就是因为这个不舒服的感觉影响到我的心情，就是因为我不舒服。所以我们刚才说啊，急的问题就是来自于无知，无知最根本的就是来自不了解这个自我的真相，不了解那个外在的真相。那个感觉为什么我要为那个感觉而感到那么烦躁，为什么这个我其实也是一种欲望，也是一种保护这个我，这个我感到这个我觉得我不喜欢。然后你再进一步想想这个感觉是什么，是因为我的脚板的皮肤这个接触到我那个湿湿的袜子就让我一种感觉，那这个感觉的真相在哪里？在你的皮肤，还是在你的袜子，还是在你的神经线，还是在你的大脑？是在哪一部分？那是哪一个我在感觉不舒服？是刚才下雨的我，还是现在的我？还是你回家可能已经把袜子换掉了，你还在那边不舒服？你就要去慢慢找啊，找出你苦恼的原因在哪里啊。所以你就要用这个八正道，用正见来想想，用缘起来想想，用因果来想想，用佛的教法来想想。然后即使你不舒服也要告诉自己不能够用不好的语言，不要因为我自己袜子湿了我不舒服我就骂他，那他不是很遭殃对不对？倒霉。然后这样子呢还接下去造成他对我的一个错误的感觉，然后还引申了更不必要的事情。所以我们要用正见去引导我们的行为，去反观我为什么不舒服，不舒服了就可以说不好的话吗？那所以这样子慢慢的用佛法去反观，在生活当中小小的事情其实都不离四圣谛法。所以四圣谛法其实也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就是非常科学的处理事情的方法。所以以后就养成这种习惯，一烦的时候就是修行的时候，刚好就可以哈，我现在来研究一下啊，我现在为什么会苦恼，我现在是真的苦恼吗还是假的苦恼，假的苦恼就放下了吧。 真的苦恼，那就去找苦恼的原因在哪里，然后就用佛法去分析，不要专门是指别人啊，不要去一直怪别人，去用佛法来分析，然后呢解决，然后你解决了问题，啊，放下，坦然了，就是涅槃的境界，小小的涅槃的境界，就是如此啊，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这样子去实践的话呢，你会觉得学佛越学越有兴趣，学佛越学越快乐。如果你学佛没有越学越快乐的话呢，那就是出问题了。你学佛应该越学越快乐，越学对人对自己呢会越来越有信心，对这个事情发生事情的时候，你应对的能力呢也会就是说会比较坦然，不会那种冲动性啊。那所以呢，这些都是在学佛的过程当中会慢慢进步的。啊，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请问大家有没有问题？好，没有问题。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